弟兄姐妹们及信朋友们平安。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马太福音9章35到38节，还有约翰福音4章34到38节。使用教会公用版的可以翻到新约第十一页，不好意思。马太福音9章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约翰福音4章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欢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读经到此。
感谢神，今天晚上有陈志祥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传讲神的道，他要讲的题目是你看见吗？你知道吗？我们请陈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在我们的周刊里面呢，有夹着一张诗歌，这一个满江红的大使命，有吗？有哈。好，那我相信我们大家呢，特别国内的弟兄姐妹对这一个满江红呢是非常的熟悉，特别这个满江红是这一个宋词的词牌。那么用这个宋词词牌呢，它的这一个比如说一排有几个字啊，要几个字几个字，这样的填词的话就能够写出一首诗啊。特别我们知道最出名的是叶飞，宋朝的这个岳飞的这个写怀，在当时他们面对国家受到人的侵略，国王啊被抓了这种的情况，所以他用这个满江红的宋词的词牌呢，就写了对这个国家的一种的这一种的对他的感受啊。所以但是他所写的呢很血腥，所以怒发冲冠啊这类的，那么盼望能够吃敌人的肉，喝敌人的血，很血腥很血腥。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因此呢我们很比较少唱这一个岳飞的这一个满江红的宋词的词牌。但是经验的同仁呢，他就也就按照满江红的词牌把它写成这个大使命，让我们基督徒知道今天我们的这一个大使命是神自己的呼召，要每一个人把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传遍到各族各国各地各地各方。那么呢，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听的这个圣经说，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或者说庄稼已经白了，这就告诉我们对整个福音对整个使命的这一个回应。那这首诗写的时候呢，它让我们知道传福音看重灵魂，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个靠着自己的力量，它是靠着圣父，所以我们在圣父的面前有祷求，那么靠圣灵来攻破撒旦的堡垒，攻破这一个撒旦的工作，靠圣职，靠主的名字来抢救灵魂，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肯定听祷告的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属灵的敌人是魔鬼，是撒旦，来靠着主自己的力量，圣灵的帮助来得胜他，也提醒我们灵魂今天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肯定灭亡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事工呢，让我们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讨三一真神的喜悦， 所以把荣耀归给上帝，不是归给人。所以最后的这首诗最后的三个字是让主的心得到这一个喜悦。那这首诗是用这个曲调呢，是用古调。所谓古调到底是谁写的，何人写，写于何时，那我们就不知道。所以当就是一般上我们唱这一个岳飞的《满江红》的这一个调子。所以今天我们试试看来唱这首诗歌啊，唱过吗？我相信在这里大概只有，不包括我的话，大概就两三个人唱罢了哈。这一个学同学牧师，那么大概可能一两位在当中。好，诗情帮我们弹一遍，很熟悉的调了，我相信我们都会。钟驾白，父前倒求，一肩自觉，富贵荣华势如土，前途茫茫去何处，趁白日速奔十架路，无悔悟，大使命功未了，福音在中西赴，借圣灵攻破撒旦的巢穴，奋勇高举救恩旗，竭力传扬主真理，靠主名抢救众亡魂，主心悦。我们预备来，
向外不是寂寞望，大遍何天庄稼白，不见到秋一天自觉，富贵荣华势如土，前途茫茫去何处，成败日死半死家路，无为无他使命更为了，不应在中学不加上人更破撒旦巢穴，奋勇高举救恩旗，竭力传扬主真理，靠主名抢救众亡魂，主心悦。
唱过吗？刚刚唱了一次啦啊啊！我在这个地方啊，常常说西洋崇拜的弟兄姐妹唱诗很有精神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还要把这样的精神来维持，再唱多一遍，预备，来。
胸怀不是寂寞望，大片海天庄稼白，不见到秋一见自觉，富贵荣华势如土，前途茫茫去何处，成败日数半死家路，无悔无得，使命更为了，福音在中虚不加上灵更破撒旦巢穴，奋勇高举救恩旗，竭力传扬主真理，靠主名抢救众亡魂，主心悦。
诗歌告诉我们，大使命功未了，福音在中西部。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为了这个使命来到这个地面上，为了我们来到这个地面上，他的生命舍弃， 啊，不但完成这一个救赎的福音啊，本身就是这一个福音。所以当主耶稣来到这个地面上的时候，当他要离开世界前一晚啊，在那个祷告里面他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说，父啊，我在世上已经荣耀你了，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我们的主在他33年半的生命的当中，当他知道第二天要面对十字架之苦的时候，他祷告，他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也会来到主耶稣要面对的那一刻，就是死亡那一刻，知道我们要离开世界了，我们能够讲这样的一句话吗？上帝啊，我已经在这个地面上荣耀你了，我已经完成了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我想从台上到台下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能够讲这样的一句话，因为多少的时候我们没有荣耀上帝，多少的时候我们神所托付我们的事我们没有办法完成。但是让我们看耶稣，让我们再次知道主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我们一直的怎么样来把使命完成。主所托给我们的使命有传福音的大使命，当然有个人给我们的生命的旨意，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力量，有一天真的当我们走完这个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或者我们能够说，我尽量，上帝啊，在我的一生的当中我要荣耀你，我怎样能够完成你所赐给你所托付我的事，我们要完成。但是我们看主耶稣啊，为了使命啊，为了我们还来到这个地面上，我们可以说他付尽了一切的代价啊，付上代价，尽了他一切的这一个力量跟生命。我们看见从无限的这一位上帝来到地面上，成为一个有限的这一个人，我原本是万有的主宰啊，来到这个地面上成为什么都没有，一个无有的这一个仆人。生命的主来了，竟然把他的生命乐意的舍弃啊，原本是无罪的神竟然来到地面上成为一个代罪的羔羊。为了使命，为了我们，我们的主无限成为有限，我们的主万有到无有，生命到舍弃，无罪到代罪。这就是伟大的主耶稣基督的倒空自己的这一个奇妙的工作，这是我们的主的奇妙无比完全的牺牲。为什么？为我们。为了什么？为了使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走遍各城各乡，我们看见他能够走多远他就走多远，我们的主能够做多少他就做了多少。为什么？因为他付上完全的代价。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耶稣的时候啊，一生知道他所要做的是什么，以致当他的生命来到这个终点的时候，他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他付尽一切的代价。为什么可以呢？因为他看见需要。圣经说他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他看见什么？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他看见许多的人，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看见什么？我们的主看见需要。他看见什么需要？他看见人有生活有肉体上的需要，所以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圣经说他这个医治各样的病症，他怜悯这一些的困苦流离的人。我们的主医治人，我们的主怜悯人，我们的主看见人没有食物吃了，他对门徒说，你们给他吃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跟主说，哎，很多人啊，主啊，叫他们回去，主不是这样的，你们给他吃吧。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看到人的需要，他施下恩惠，他成为恩惠的管道，他成为福气的恩管，让凡是来到他面前的人都蒙恩都蒙福。但是这一个单这一个生理生活的肉体跟生活的需要不过是暂时的，他更看见什么？他更看见灵魂的需要。所以他来的时候他做什么？ 他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他传扬福音，他把福音传开，他就是那一个福音，他也成全了那一个福音。所以当耶稣一来到地面上的时候，他一出来侍奉，他说什么？天国近了。他跟门徒说，我就是你们在寻找的那位弥赛亚，我就是那个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把福音传开了，因为他看见唯有他，也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个地方去。所以主耶稣他看见人灵魂的需要，以致他必须为了这个使命，为了我们来到地面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看见这个灵魂的需要吗？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看见我们灵魂的需要吗？也是我们人类活着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也是我们能够得到罪的赦免。因为多少时候我们就好像这些人这样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这位大牧人。耶稣基督所以能够完成使命，因为看见需要，灵魂的需要，生活的需要。他看见什么需要？37节说，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工人少。他看见庄稼多，工人少的需要。我们看见吗？你看见了吗？庄稼多，工人少的需要。教会，我们是否也看到教会事工多，工人少的需要吗？我们在哪里？我们还在等什么？很多的说我们在等，等别人去做；很多的说我们在等，等别人去奉献；很多的说我们在等，等别人去传福音。主耶稣说，看，庄稼多，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工人少。因此他让我们看见第三个需要，就是回应的需要。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什么回应的需要呢？祷告的需要。每一个人祷告在主的面前，难道在这么多年的当中没有人祷告吗？我相信有。在2000年当中，主耶稣讲了这句话，2000年之久，难道主没有感动吗？我相信有。但是我们要回应。很多人听了，很多人受感动了，但是把这个感动压下去。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回应。第首先有祷告的回应，祷告求主兴起人来做他的工作。祷告求主兴起人来，无论是全职无论代职，来服侍他。这样的一个祷告是什么？主啊，你兴起人来，这个人在哪里？这个人可能是在你的左边，可能在你的右边。这个人在哪里？这个可能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这个人在哪里？这个人可能是我们。让我们在祷告的当中的时候，主啊，你兴起来，我们每一个人也预备，主我在这里。这个人在哪里？这个人可能在我们的家里面。那个小朋友，我们的小朋友，我们在预备他，在装备他。有一天我们看见庄稼多工人少的需要的时候，主啊，让你使用他。等下我们会继续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回应，看见回应的需要呢？所以你们要祈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打发人去收他的庄稼。也告诉我们，这讲到我们需要有人出来，把时间、把力量、把生命、把恩赐、把金钱来奉献给主用。我们很熟悉戴德生这一个创办内地会的宣教师。戴德生的箴言，我们常常使用的最清楚的就是那一句啊，我若有10,000磅银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我们这里有很多同胞的中国来的，我想我们真的是这一个亏欠，或者我们真的是很感谢这一些的漂洋过海的这些宣教士啊。若我有1,000英镑， 中国可以全数支取，若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我们能够讲这样的话吗？我们常常说戴德，这是戴德生的话。其实在他的家书，在这本书啊书信里面呢，下面还有一句，那一句是什么？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接下去说，不，不是中国。我们失望了，不是为中国，是基督，是为耶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得太多吗？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足够吗？弟兄姐妹，主耶稣看见需要，有肉体生活的需要，有灵魂的需要，他来了完成使命。主耶稣看见庄稼多工人少的需要，他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需要，回应戴德生回应了，不，不是中国，不，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耶稣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明白了，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太多吗？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够吗？我想当我们明白我们的主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今天我们所为他做的实在实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为他所做的不是足够，而是很不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主能够看见的需要，让我们也能够回应主要我们回应的那一个需要。主耶稣不但看见了，他也知道什么。我们第二处的圣经在这一个约翰福音那个地方说，他知道什么？他原来他知道迫切感是什么。你知道主耶稣一来到这个地面上的时候，12岁他就知道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了。所以刚才那个地方34节，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记得吗？所以来到他面人生最后的一刻的时候，他说，我知道神的旨意，我完成了神的旨意，荣耀他了，也要把他所托付我的已经成全了。这是耶稣一来到地面上就知道了。12岁的耶稣，当他在圣殿的时候，父母亲把他丢了，就在圣殿找到他。他说什么？记得吗？耶稣说，岂不知我因与我父的事为念吗？12岁他就知道。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当他来到地面上的时候，他常常说，我不是要遵行我的旨意，乃是要遵行神的旨意。他知道遵行神旨意的迫切。我们知道吗？多少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完全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当然神有这一个一般的旨意，在圣经里面我们都了解，大使命工未了，福音在中西夫。我们也知道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他个别的旨意，我们愿意来成全，来完成神的旨意吗？思想一下，如果我们只剩下7年的寿命，今年是2017年，到了2024年，我们要离开世界了。我们知道了，剩下7年的生命，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为谁而做什么呢？如果剩下最后7年，如果我们知道只剩下这7年，弟兄姐妹，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而且迫切的去完成了。把它减一半，3年半。如果剩下3年半，我们要做什么？自哀自怜，哎呀，剩下3年半啊，我还有很多地方还没有去啊。主耶稣出来侍奉的时候，他知道他剩下3年半。他在这3年半的侍奉的当中，他付尽一切的代价。最近我从这一个看一个宣教士的这一个短片，讲到福音怎么样进入中国的那一个过去的这一个经历跟历史，特别讲到这些宣教士从马里逊200年前，马里逊到戴德生这段年日里面，有200多位的这一个来华的宣教士， 我们看见他们真的爱我们华人。200多位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你知道在这200多位的当中，40位宣教士病死在中国，埋葬在中国，还有51位他们的妻子，他们200多位其中的51位的妻子也病死在这个中国的大地里面。当时他们这一个平均的这个做一个统计，平均进入中国内地，内地当时是很困难的时刻，不是今天的中国，当时的中国是很困难。也进入内地的话，他们知道平均存活的生命只剩下7年。所以我刚才说，如果我们剩下7年，我们要做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宣教士他们一坐船要上中国的时候，到内地去，他们心里有数，我剩下7年要做什么？要完成神的旨意，非常的迫切。主耶稣自己知道很迫切，为什么？因为那一天他必须要到这个撒玛利亚去。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一概都没有来往的，但是偏偏圣经约翰写说耶稣必须经过那个地方。每次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他知道这个妇人来的时候，哎呀，这个妇人在中午来打水，根本是不要见人，耶稣偏偏要去见他。那么当然耶稣也知道这个妇人呢，他是撒玛利亚妇人，这些是犹太人，13个犹太的大男人去，他一定会很尴尬，很不自在的，而且他们素来没有来往。所以耶稣做了一件很我觉得很有幽默的事情，说门徒啊，中午要来了，买午餐。你们12个门徒，12个人去买13个人的午餐回来。你做过这样的事吗？你们这里有13个人，差派12个人去买13个人的午餐回来，耶稣就做了这件事情。2个人去买就够了吧？为什么差派这么多？因为耶稣要跟他单独的谈这个活水之道，生命的道，让他得做救恩。因为耶稣知道这是一个很迫切的这一个时刻，他知道神的旨意，他完成神的旨意。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到吗？我们知道吗？我们在这个讲台也分享过这一个李艾瑞，就是这一个英国的一个赛跑的健将，这一个利达尔Eric Little，他很会跑，所以在1924年的时候，他为英国争取到那英国从来没有争取过的那一枚这一个田径赛的金牌。我们都知道这件事1924年。那1925年呢，他把一切的荣誉都放下，到中国去做宣教士。他本身就是宣教士的孩子，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不过他回到那个地方，最后当日军来被抓在这个集中营的时候，之前快快的把他的孩子，他的2个女儿还有他的妻子怀着第3个孩子呢送回英国去。他在这一个集中营之后，当然他帮助了很多人，甚至这一个戴绍正牧师在那个时候也得到他的帮助，已故的戴绍正牧师。那他说呢，最后他患上这个脑瘤，很痛苦很痛苦。有一个朋友，一个护士问他，后悔吗？死的时候家人不在他旁边，妻子女儿不在他旁边，最后一个第3个女儿从来在地面上一次都没有看过他，一天都没有看过他，后悔吗？李艾瑞 Eric Little 这个利达尔说什么呢？他只讲，他用英语讲2个字，Total surrender， 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降服，为的就是要完成神的旨意。他死的时候不过是43岁，跟牧师差不多。43岁，我们这里有很多人都超过43岁了。他知道遵行神旨意的迫切，我们知道吗？他知道什么迫切呢？第二，他知道抓紧机会的迫切。耶稣知道，35节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 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或者庄稼已经发白了，可以收割了。耶稣要告诉我们，我们说还有时间，我们说还有四个月，我们说以后再说吧。耶稣说不不，现在就是时候了，现在就是机会了，现在就是时间了。我们对时间敏感吗？时间是什么？时间是机会啊，时间是这个记录，我们所做的在时间里面所做的都记录在神的面前。时间是生命，我们有生命的时候这个就是时间，但我们也知道时间不在我们的手中。今天我们活着不等于明天我们会活着，当然我们明天活着仍然是神的恩典，所以时间有时候不在我们的手中。刚刚六月的时候，差不多五个月前，我们从营会回来了，我们教会营会回来，那个是星期四过后，一个同工告诉我，马来西亚的同工说，牧师我现在回来了，到布道所了，我要去医院探访一个校友，一个同工。他说什么事啊？他说身体这一个好像不够一个盐分啊，好像有点软弱，不够盐还是不够钾，这个盐分。我说好了，去看看他，为他祷告一下。那个是星期四。两天后的星期六的凌晨，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说牧师啊，某某传道，我们的这个同工走了，离开了啊！我整个马上惊醒，没有听说他有一种比如说会致命啊，或者很严重的病症啊，没有啊，刚刚不久才见到他嘛。他说他就这样的离开走了。哎呀，我们就知道真的有时候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啊。今天你看我在这边讲到这么大声啊，如果明天听到我离开世界也不奇怪的啊。这个心脏不争气的话，我们就这一个离开世界。当然不是说心脏争气不争气，而是神自己的旨意。如果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说七年三年半，我把它输掉，最后一天的话，我们要做什么？我仍然今天晚上仍然在这个地方要讲到。这位同工他做传道之后36年如一日，就在工厂侍奉上帝，现在东马过后来到西马跟我们一起同工，他侍奉到最后一天。我们看见他一生就奉献给主，我们看见他不是他没有条件，而就是他为了主他选择，当然神也给他恩赐，没有结婚，所以当在他的丧事的时候，我们的牧师就称他为某某姑娘，姑娘是一个很高的称呼，有些地方当然把姑娘这个字把它贬低，社会可能把姑娘贬低，不过在教会称姑娘的时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称呼。我是经验的这一个校友，经验的创办人是吴静玲，我们称她吴静玲姑娘。第二任的院长是黄碧鸾，我们称他黄碧鸾姑娘。他们是讲道，他们是神学院的院长，但是他们一生就是奉献给主，他们没有追求什么牧师、传道、长老的这些名称，一生就是黄碧鸾吴静玲姑娘。第三任院长当然是牧师啦，不是姑娘啦啊。时间不在我们的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抓紧机会的迫切感吗？我们珍惜机会的迫切感吗？我们是不是不浪费在一些，把时间没有浪费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呢？你知道我很有一个隐忧，我们这些成人可能不会吧。不过有时候我看一些外面的成人也是整天迷着那一个手机，看韩剧啊，看什么剧啊，吃饭也看，坐车也看，什么都在看。不过我们成人可能还有一个约束，因为生活的鞭子嘛，要赚钱嘛哈。不过孩子呢，青少年人，我们看见今天他们用了很多这种的先进的科技，用的时间很多，无论是 Facebook 也好， Instagram 啊， Snapchat 也好，常常有的没有的，大家都在把东西拍了就放弃，拍了就放下去，好像要让全世界都认识我这样。我很担心，因为他们用在这个时间累计起来的话多少， 我没有统计，但是我在猜想，如果把这些时间全部累计起来的话，可能在一年里面呢、啊，能够把圣经读完两遍，因为用的时间很多。我们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天天看韩剧，真的，如果把这些韩剧的时间累计起来，也是可以把圣经读完两遍，因为一部戏差不多要一个小时嘛，你一个小时里面能够读很多章的圣经了。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所看见的，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所知道的那种的迫切感，知道遵行神旨意的迫切，知道抓紧机会的迫切。要等到抓紧机会迫切的时候，我们知道有时候，刚才我们讲到工人工作多，庄稼多，工人少。宣信堂，我早上的聚会说，宣信堂感谢赞美上帝，青黄接上啦。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有这个前人，有长辈，有这个牧者啊，已经年纪大了，哎，有年轻的牧者来了，青跟黄可以接上。但是我们自己的教会，我本身的教会，我们有一个担忧，就青黄不接啊。第一代的已经70多岁了，60多岁了，等到他们过去，我们这一些第二代的也是60多70多了。那第三代的呢？现在最年轻的30多，一个。我们看见真的青黄不接，但是也是很快的，再过20年青的也变成黄的，我告诉你。那谁要来接上？谁来接上？如果我们还是说等别人啊，等别人，亲爱弟兄姐妹，主怜悯我们，现在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有第二代的领袖起来的时候，让我们也预备第三代第四代，主还没有来的话，每一代在宣信堂都有人说，我看见需要，我回应需要，我知道迫切，现在就是时间了，现在就是完成神旨意的时间了。第三，主耶稣也看，也知道什么？他36节他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继续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啊！他告诉我们永恒价值的那个迫切，他知道让我们知道有永恒的价值的那个重要性。无论是撒种的跟收割的，继续五谷到哪里？到永生。这个不是指地面上的这些的庄稼，而是永恒的那一个收成了。所以让我们知道，无论是撒种的、收割的，都能够一起来这一个快乐。有些人撒种，有些人收割，过后他说什么，你们没有撒的种你们收割啊，别人撒种你们收割，哇，很高兴。但是我们要以后成为别人啊，我们要成为去撒种，让后人继续的收割。我们这一代的人可能享受了这一栋的礼拜堂，因为别人撒种，别人奉献，不过我们不可以停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继续的怎么样来奉献，使后人也能够继续享受神自己的家的恩典跟这一个福气。所以不是单单一代的人做了就停了，有撒种的，有收割的，收割的以后我们要变成撒种的。所以无论是前方，无论是后方，都能够欢喜快乐，因为永恒的价值。无论是前职或者代职，都能够一起欢喜快乐，因为都有永恒的价值。无论是台上台下的每一个人，都要追求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我们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到目前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有价值吗？有永恒的价值吗？等于说，如果今天晚上我们必须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拿什么来朝见我们的主呢？主怜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让太多的机会，让太多的世界的事情来抓住我们的时间，以致我们忘记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剑桥七杰之一施达德，他是在剑桥大学里面七个人，他们毕业时候七个人，那时候就到中国去，施达德过后到非洲去，他们一生就奉献给上帝，完成神的旨意。施达德讲了一句话，他说，生命只有一次，很快就会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才能够存到永远。主帮助我们， 你可能是家庭主妇，你可能是学生，你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可能是一个老板，无论你在什么的地方，让你在一个短暂的时间的里面，能够用短暂的东西来换取永恒的价值，你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是有价值的。你把福音传给一个人，那是有价值的。你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服侍他，敬拜他，奉献给他，那个是有价值的。让我们于天见主面的时候，知道生命不过只有一次，很快会过去。让我们站在主的面前，你深知道为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定能够存到永远。有一位牧师叫做彼得金牧师，他从耶鲁大学毕业，我看当时去中国的都是很聪明的人啊。耶鲁大学毕业过后，他到中国做宣教士，最后他在这一个河北的保定，这里没有河北保定人啊，有啊，所以你要记住他，这个叫做彼得金牧师。他在河北保定那个地方做什么？殉道遇害死了。那时候日军来了，他被抓了。他死的时候，他留下一封遗书，写给他的这一个妻子。他又担心这封信给人家发现达不到妻子，所以就埋在藏在礼拜堂的这一个地下，因为担心人家找不到，那么呢就托一个人借着口信也带信带话给他的妻子。如果你知道你要离开世界了，不能够回到这一个英国了，你要没有办法回到这个美国了，你要留下什么的遗书呢？当然有很多心中话写给心中人嘛，知道这深思这是神的旨意，没有一点惧怕，他就写了，其中里面有一句，他说：亲爱的，告诉我们的这一个小霍金啊，就是他们的儿子了哈，所以告诉我们的儿子，告诉他，当他25岁的时候，以宣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当他25岁的时候，以宣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我们能够写下这样的一份遗书吗？他知道什么是永恒的价值，等于说什么？等于他告诉他的孩子，儿子啊，25岁，你来中国，你剩下七年的时间。32岁，就要预备心离开世界。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知道永恒价值的那种迫切感吗？我们能够以爱主的一个信徒，可能我们每一个人不需要以宣教士或者是殉道者的那个身份，但是我们是否可以以爱主的身份来到教会？我们是不是能够以一个愿意服侍主的身份的人去到社会里面去？我们是否也愿意我们的孩子有一天以传道人的身份走进宣信堂来服侍他？不但是我们个别的孩子，我们盼望我们有更多更多教会的一些青少年人爱主，热心侍奉主，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他们的鼓励跟榜样。主耶稣基督他付尽了一切代价，我们呢？主耶稣基督他看见需要，我们看见了吗？主耶稣基督他知道迫切，我们知道吗？求主帮助我们，大使命功未了，福音在终须赴。特别我们身为中国人，特别我们是国内的人，这么多人到那个地方把福音传开，完成使命，遵行神旨，让我们完成使命，遵行神旨。我们以大使命这首诗歌来做结束，来做回应。满江红大使命，大使命功未了，福音在终须赴。
崇怀普世之母王，大遍和天，庄稼百佛前大救，一见之觉，何贵荣华是如土，显得茫茫之而出。成百日数奔四家路，无悔无都是命更为了，不应在中学故，家上人更薄，撒旦造学安阳高举教安起，家里传扬出真理，靠著名强求众王万，主心愿。